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次在复活的早晨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谢谢陈和弟兄说您的诗歌啊，我自己很喜欢这首诗歌。我想我们每一次能够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都是因为我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位曾经的陌生人。我们多年前也很有幸，也曾经去过那加利利的海边，在那里追随着这个加利利陌生人的脚踪，我们去更多的认识他。我们真的盼望借着每一次奉主名的聚集，我们能够对这个曾经的加利利的陌生人不再陌生，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我们能够更好的跟随他，我们能够真的像诗歌里所唱的那样，我们能好好的来爱他。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这实在都是一种特权，因为他应许将他同在赐给我们。我们今天要来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的经文。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的，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我们再念一遍，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好，我们经文就暂且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在复活的早晨，你再一次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主啊，知道每一次我们聚集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为了更好的来敬拜纪念你。我们谢谢你，你如今还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赐给我们感恩的心。主啊，来到你面前，听听自己的话语。我们祈求主恭敬的将你的话再次向我们来打开，让我们得以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我们也祈求主你越过我的一切贫穷跟软弱，能够在这里把你自己的话讲得清楚。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们来分享主自己的话语。当我们来看这两处经文的时候呢，我相信只要你信主以后呢，对这两处的经文都会非常的熟悉。这里面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然后呢，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我想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我们从中国过来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我们很喜欢这个福这个字体。我从福建来哈。然后呢，今天早上呢，当我跟我的妻子在车子里面呢，他在跟他这个讲到说，我今天又讲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我特意跟他请教这个福字到底怎么念。因为我发现我是一个福建人，但是我常常呢，这个福字呢根本就念不准。很好笑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今天在这里如果讲的不准了，你们知道就好了知道我讲的是哪个意思哈。虚心的人有福了我刚才讲到说，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这个福。你看我们新年的时候呢，常常用最美的祝福，对吧？然后我们从传统来说呢，就知道说我们古代就讲到说有五福临门。在过年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喜欢在这个门前，在窗户上面呢贴一个福字大大的福字，然后呢不但要贴，还要倒过来贴。为什么要倒过来贴呢？如果你不懂的话呢，去问长辈，长辈告诉你说，因为福到了呀，福到了呀，对不对？我们都喜欢这样子，我们真的很盼望说福能够临到我们，临到我们这个家。然后呢，当我去了解的时候，我发现呢，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福气呢，其实都是地上的福气。后来有幸信主了，感谢主，我自己读圣经，我发现圣经里面呢充满着这个祝福，神赐福 我自己读旧约，我发现呢，旧约里面的神呢，不仅仅讲到他赐福给人，他也赐福给日子。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神讲到说，他说神在第七日，他歇了他的功，他就赐福给那日，因为神歇了他创造的功。然后呢，神也赐福给水，也赐福给地，也赐福给人。我就知道了，原来呢，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个福呢，是从哪里来的？它有一个源头，那一定是从神来的。然后呢，我就也去还回去查，那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福是从哪里来的呢？说文解字里面有一个解释，就最早的字典，他说福就是佑也，单人旁一个右边的佑，就是保佑的意思，就是神赐福的意思。原来呢，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福呢，也是从神而来的。我就想到说，原来中国人讲的神是从神，讲的福是从神来的。圣经里面讲的更是如此，在旧约里面充满了这样的祝福赐福。然后呢，回到新约，新约呢第一次讲到有福呢，讲到这个福呢，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三节，我们都非常熟悉。从第三节开始呢，马太福音的第三节开始，然后下来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有八个福啊，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等等这些。你会发现什么？这是新约圣经第一次讲到有福的。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就会很自然的认为说，因为我们所受的从前所受的教育是什么？谦受益满招损，失心使人进步，对吧？骄傲使人退步。我们很理所当然就想了，原来可能我们只要虚心一点，就有福了。但这个是不是圣经主耶稣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虚心的人有福的呢？到底什么是一个虚心的人？有没有解释呢？那么我们读了刚才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面乃是讲到说贫穷的人有福的。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就很不能理解，怎么会是贫穷的人有福了呢？因为我们从中国过来，我们都是觉得应该是富足的才有福嘛，对不对？应该你是有钱嘛，有钱财你才有福气嘛，怎么会是贫穷的人有福的呢？所以不是很懂。带着这个疑问呢，后来感谢主就有机会跟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去交通，后来他们懂得英文呢，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在英文里面不是这么讲的，在英文里面呢是讲到说，这个贫穷的人，而是讲到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原来呢，这个贫穷呢不是我们理解的物质上的匮乏，因为我们常常讲到说，贫穷就是物质上的匮乏，但事实上呢，其实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贫穷不仅仅是讲到物质上的匮乏，比如说在旧约。以赛亚书形容以色列民被掳的时候，他知道这些以色列民被掳，他们的钱财，他们的这些所有物质的东西，土产钱财物都被这个外邦掳掠去了，这是毫无疑问是物质上的贫穷。可是呢，以赛亚书也形容了这些百姓，他们被掳被压迫，他们失去自由，他们失去了盼望，他们是一般绝望的人，所以他们是一张贫穷的人。所以贫穷不仅仅是讲到我们物质上的匮乏，也讲到我们精神上的绝望，也讲到我们灵里面的这种匮乏。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说贫穷的人来自讲到灵里面的贫穷，灵里面的贫穷呢就会怎么样呢？按道理应该说是很糟糕，对不对？但是很稀奇，主就在这里说贫穷的人，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了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换句话说，这样的人他才有可能成为天国的子民，这样的人他才可能有机会进到神的国里面去。马太福音讲到是天国，路加福音讲到是神的国。那不管怎么样，主给我们这里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只有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你才能够有份于这个神的国，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 可能我如果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聚会，我们就能够成为天国里面的子民，我们可能就有可能有份于神的国。但是不是，主在这里面说，连你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我们就又问，既然主是这样子讲的，那么到底什么样才算是一个邻里贫穷的呢？因为你知道吗，今天啊，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生活，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福音朋友们。你会发现呢，今天呢，你又在教会里面，或者你又在福音朋友当中，在世界当中，你要寻找老师的话呢，其实呢一点都不困难。但是你要找学生的话还蛮难的，因为呢很多时候你都会发现周围有一大半的老师，你问什么问题都有人可以来回答你，都有人可以帮助你。你很难能够体会说有一个人他觉得他很贫穷，他什么都不懂啊，他不知道，他不能帮助到你。反而你会发现呢，很多人能够帮助得到你。那我就在想，主这里讲到说，邻里贫穷的人才能够进到这个天国里面去。那邻里贫穷的人到底有哪些特点？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这次在想的时候，我就想了，第一，他应该是一个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或者说觉得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因为呢，有的时候哈，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的话呢，你会好很容易做人家的老师，很容易跟你讲一些甚至你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最近哈很有趣哈，我去工作的时候，然后呢带着一个工人，那么在车子里，因为有很长的时间在路上嘛，在车子里面，然后我就想，既然我们在车子里面嘛，那我就跟他传福音吧，我就跟他讲耶稣。然后呢，我们是怎么讲起的呢？我们不是从耶稣讲起的，我们先是从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讲起的，有没有鬼，有没有天使，有没有灵魂讲起的。他说有鬼，这个世上肯定有鬼。他就跟我讲了他的一些经历，他看见他村子里面发生的事情，有鬼。然后呢，我们讲到有灵魂，最后呢，讲到说，我那问他，那你有没有信仰？他说我没有信仰，但是呢，我如果经过一些庙的话呢，会去拜一拜。我说那我就说，我说我去庙我肯定不拜的，因为我信耶稣。我就跟他说，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耶稣？他说耶稣我知道，我听说过，我知道的不会比你少。我就说是吗？那我就说，那你好不好，你跟我讲讲耶稣。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很稀奇发现，他还没有信耶稣，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知道的不会比你少，然后他跟我讲耶稣。我发现了，他其实真的他不认识耶稣，但是他告诉我说他知道的不会比我少。很感谢主的是什么？就是我有机会跟他去讲耶稣，探讨耶稣。我们不仅讲耶稣，我们也谈到了天主教，我们也谈到伊斯兰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人很可爱的啊，他不知道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很知道，但是呢，他真的知道了以后呢，他就知道自己不知道。我很有幸在这个教会里成长。昨天我们参加一个我们小组的爱言聚会，我们在这里数算主的恩典，在那里数算主的恩典。一方面我们分享弟兄姊妹们所准备的丰盛的食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那里数算主的恩典，特别是我们数算在家庭聚会中当中的成长的恩典。我们提到哈，特别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很有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一般，我是不是说一个，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太宝贵了。因为我刚刚信主那时候然后我读圣经，刚刚信主很喜欢读圣经，然后读圣经读了很多的问题，我也都把它记载下来了。然后在每个礼拜天去聚会的时候呢，聚会结束以后呢，我就去找看哪个年长，我就去问哪个弟兄就问他们。第二姊妹们，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带着这些问题去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有的会帮我解决，会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有的呢会告诉我说，龙茂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听到更多是 我也不知道，你自己要去问主吧。弟兄姊妹们，这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为什么这一帮在主里面有那么深的经历的主，他圣经那么的熟悉，但是他就常常给我一个印象是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他有很多不知道。哦，那我知道说，其实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呢，他其实是知道自己呢不知道的人，他知道自己有很多的东西是不知道的。如果不是主的生命在他里面有给他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呢，他可能会告诉你，他就算他不知道，他也会告诉你知道，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个福音朋友一样。其实这样的福音朋友呢，在我的信主的过程当中呢，我接触到非常的多。不但有这样的福音朋友，那么其实也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也是如此的。他们可能很多时候呢不知道，但是他觉得知道很多。所以呢，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是一定知道自己是有很多不知道的人，是知道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另外一方面呢，邻里贫穷的人他还有哪些特点呢？他，我想他应该是一个知道自己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做的人，发现自己是一个很没有能力的人。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你看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可能不太恰当哈。我们这个星期天下午，我们今天下午哈又练唱了，然后呢又练唱，然后因为下一周可能又现唱嘛，然后我们的老师呢就在群里面发告诉我们一个消息，他大家不要紧张哈，因为我们这个星期天不会测试的，所以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测试啊，我们下次才测试，因为我们要考试嘛，大家都会考试都很害怕，觉得怕自己考砸了嘛，对不对？学渣们都不是常常有这样的困惑哈，我自己也很惧怕哈。那你看，我就想着，哦，其实这跟我们信主很像，很像。为什么很像呢？你看我们每个星期天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啊，讲员跟你讲，你这个星期又学什么东西呢？这个星期又学温柔啊，下个星期又哪又学节制啊，又学忍耐，又学很多的功课。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很多功课都没学好啊，这个功课没学好，下周哪又有新的功课了？一压一压再压，发现欠了很多的功课。我在想，跟我们这个好像学这个乐理也很相似啊，好多都没学好，然后老师说考试了，哎呀，紧张的不得了，这考试的，然后老师说，你这今天不要考了，哎呀，终于安心下来了。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有没有像类似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跟随主，我们发现我们很多功课呢，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做不到。我们知道很多的功课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哎呀，太美好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呢，我们自己的很难做得到。你不是全部都做到了，全部都学到了，你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哎呀，不得了了。如果你真的能够把一个完全学好了，哎呀，很了不起了。所以，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应该知道说，自己其实是没有能力能够去学好这些功课，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去结出这些果子来的，是应该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人。但是你今天很遗憾的会发现呢，今天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会告诉你，他做得非常的好，他做的这个，他做的已经是完美了，已经做得完美了，他的功课已经完全学毕业了。我在想，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他是不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呢？我自己经过思考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一定是会意识到其实自己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其实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有限，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就像保罗里面所说的那样，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我们是一个，应该说我们，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一个行善无力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些。虽然我们知道圣经我们读过，弟兄姊妹们也跟我们讲过，可是呢我们就是做不到。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呢，但是我们又过教会生活怎么办呢？我们要过教会生活啊，我们来到当中，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又觉得我们应该让人家看见有这样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非常的糟糕了。这个一定不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该有的一个表现。所以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呢，是一定是能够知道自己是一个不是无所不能的，自己是一个有很多需要主来帮助我们才能够学到一点点这个功课的人。不但如此，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也应该能够看见说他自己是一个一无所事的人。怎么叫一无所事的人呢？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圣经非常的宝贵，因为呢，在圣经里面，它常常会给我们有很好的这个解释，很好的这些例证，让我们可以看见。比如说哈，你知道吗？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提到法利赛人，我们会讲到觉得法利赛人啊多不好，多不好啊，啊的确他有很多不好啊。特别是呢，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应该知道自己是一个一无所事的人。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呢，主讲到一个例子，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这个例子在哪里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是主耶稣有一次讲到，他说呢，有两个人上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在路加福音的18章，上到圣殿里面祷告，他说有一个人呢，就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还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个好不好啊？你们不要误会啊，不要老是觉得一提到法利赛人觉得很糟糕啊。其实法利赛人这个他讲的这些啊，他做到了这些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做得比他差。他在这里讲到说，你看，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还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讲的这些呢，在宗教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啊。当时呢，主却在上面说呢，这个人呢，我把它讲完哈。然后下面讲到说呢，那个税吏哈，远远的站着，他说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主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你很稀奇对不对？法利赛人做了这么多在宗教上面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无可指责的事情，不勒索不义不奸淫，不像税吏，可是主却说什么呢？他这个人呢，比那税吏的更为不义。什么意思呢？当我在想，既然他做了这么多宗教上的事情，做了这么多宗教上对的事情，为什么主却没有称赞他？没有称赞他，因为他在这里面虽然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这样，我没有这样，因为他觉得什么？这些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他自己可以做到的，都是他自己做到的，不像这个税吏，我比他好。你从他的这样的说谎，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不是一个谦虚的人，他不是一个觉得他自己需要依靠信靠神的人，他觉得凭他自己可以完全做出宗教上所要求的人。也就是他不认识到他自己其实不是一个一无所事的人，然后呢，所以他在这里呢被主所定罪。你反过来看这个税吏，这个税吏呢，他圣经上面说的，他连举目望天的勇气都没有，他都不敢来到神面前，他不敢望天，他只在那里捶胸说，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所以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一定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一无所事的人，离开了神什么都做不了，离开了神我们所做的，如果不是依靠神，所有的宗教的活动，所有的照着宗教的教义所做的一些事情，在神面前呢，没有任何的价值。我觉得很感谢主的是什么呢？通过读整本的圣经，你会发现呢，神给我们有极大的恩典， 神看我们从来不是因为我们这一个人做了什么，做了宗教上的哪些事情，然后讨他的喜悦，蒙他的称许，乃是什么呢？乃是你认识到你是什么，你是怎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很喜欢一首诗歌，里面讲到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都是照着我们的本相。而这首诗歌也是我曾经在认识主的过程当中一个给我极大的帮助，让我知道说我能够有机会来到神面前来认识主，不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乃是照着我自己的本相来到神面前，求他开恩可怜我，就像这个税吏一样的。所以主称赞这个税吏。所以呢，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呢，是有这么多的特点。那么为什么邻里贫穷是这么的重要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不邻里贫穷会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唯有邻里贫穷的人，主告诉我们，他才能够有份于天国，有份于神的国，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以后，只从我们口称耶稣为我们的主开始，我们就有应该意识到所有关乎天国的法则不是以我们的意念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一定是以神的定规以神的原则为依据。因为神是这么说的，所以呢，你必须照着这样去行。如果你不照着神所说的，你不可能达到你所想要的。我常常呢有机会跟朋友们在交谈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们会说，但愿谁谁以后能够进到天堂里去，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我说这个不由你说的算，你说的不算。我说你来澳洲都要办签证这么麻烦，坐机买机票什么东西啊？你到神的国里面不是你说的算的，你得是什么呀？看看神怎么说，神说了才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是神说了算的话呢，我们不把他把神就放在主的位置来听他怎么说，怎么跟随的话呢，那么我们所有的盼望，我们所有的理想都是一厢情愿。因为你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你那个理想的彼岸的。所以呢，邻里贫穷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圣经主告诉我们，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进到天国里面是有福的。好了，那我们知道了，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意识不到邻里贫穷的重要性，我们意识到不到邻里贫穷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一个信主了，我们信主以后呢，会有一个很天然的感觉，就是主这么的爱我，主给我这么多，主赦免我的罪，他赐给我平安，赐给我喜乐，我应该要为主做什么，对不对？很多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感觉，我要为主做什么。所以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呢，如果一个人他在世界上面呢，他有很高的才能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多一点的来服侍主。可是你会很稀奇的发现，很多时候呢，我们一个天然人的才能呢，其实来服侍主呢，不是帮主的忙，往往是帮倒忙。所以可以这么说，一个有很多天然才能的人，有很多天然才干的人，其实呢，他可能可以是一个很坏的基督徒。因为他往往是想的是什么？我能够为主做什么？我可以帮主做这个，我可以帮主解决那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主能够为我做什么，主可以帮我做什么，因为想到我也为主做什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但是今天呢，在教会当中好像有的时候还挺普遍的。所以当我在想的时候呢，我真的求主可怜帮助我们。我有的是自己，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如此，还信主啊，就想我应该又为主做什么。其实你知道吗，刚刚信主的时候真的很多东西不懂，所以呢，那时候参与的服事呢，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凭着自己的热心， 凭着自己哦一腔的这个热情，我要为主做什么。但是呢，邻里贫穷的人呢，他应该知道什么？我们其实不能够为主做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关照我们。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是需要主亲自的来在我们身上来做工，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邻里贫穷的人，然后呢才能够为主所用。邻里贫穷为什么如此重要呢？他还讲到呢，今天呢我们跟随主，不仅仅是我们不能够为主做什么，还讲到我们在凡事上面呢应该是一个以主为中心的人。他就今天很遗憾哈，有的时候我观察自己的生活，我会在反思，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常常以主为中心的人呢？很多时候我觉得不是。所以当我讲到这个邻里贫穷的时候呢，我实在深深觉得，我不是只是给弟兄姊妹们来讲来分享哈，我也觉得我是在对我自己讲，我是不是一个常常活在一个以主为中心的人呢？很多时候其实我可能是活在以家庭为中心，可能有的时候是以侍奉为中心，可能是以孩子为中心，可能是以工作为中心，但是独独很多时候呢不是以主为中心。如果不是以主为中心的话呢，那么就说明什么？ 我肯定不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当你如果意识到你是个邻里贫穷的话，你是一无所知一无所事一无所能的话，你一定会怎么样？是依靠神，你一定是要亲近神，你一定要抓住他，你一定会抓住他的应许，你一定会抓住他的话语，你一定是常常借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将自己所遇到的人事物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当我自己在温习这一段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自己也被深深的提醒。感谢主是什么呢？当我意识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很感谢主，就是什么？主给我有机会，也很感恩的是今天主也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弟兄姊妹们来交通，盼望我们都能够来重新被主自己的灵提醒，我们又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因为这才是一个邻里贫穷的。邻里贫穷是这样的重要，因为这是我们蒙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能够成为神国子民天国子民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好了，我们知道邻里贫穷这样很重要，能够让我们进到神的国，与神永远的在一起。可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呢？圣经有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道路？我们怎么样知道了我们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们能怎样才能够成为那样的人，能够真实的做到？我很感谢主啊！其实在教会的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年长的弟兄们，他们给我们很多很属灵的这样的的教导。特别是有一次当我读到江弟兄的书的时候，他讲到一个真实的属灵，他讲到真实的属灵，他在真实的属灵这本书里面讲到呢，其实一个人真正的属灵呢，并不是你圣经知识有多丰富，并不是你能够讲多深的道，他最重要的一个真实属灵的人呢，乃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说乃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才是一个真实属灵的人。因为只有你邻里贫穷的，你觉得你是邻里贫穷的时候，你能够完全的依靠神。但是他说你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呢？他说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看见神，你要遇见他。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讲到说，你看在约伯记里面，当约伯遇见神的时候，他看见神的时候呢，约伯在那里说，他说我从前分文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你，我就在尘土与炉灰中懊悔。弟兄姊妹们，我自己很喜欢看约伯记哈，我觉得当约伯记的一开篇就深深的抓住我了，第一节经文就深深抓住我了。无私地有一人完全这次远离恶事却敬畏神， 在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了。神亲自为他做见证，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人，有这么一个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而且呢还不是别人说的，是神在那里说的，神在撒旦面前为他做见证，讲到约伯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呢，当约伯遇见神的时候呢，他讲到说什么，他说我在炉灰尘土跟炉灰中懊悔的。约伯敬不敬畏神呢？当然敬畏神，他做了很多宗教上面的，甚至这个心灵上面很敬畏神的事情。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约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他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懂得欣赏他自己的人。他知道他自己做得很好，他知道自己的所做的这一些的是很多人都达不到了，甚至神也说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他这样的做得这么好。他知道他自己做得很好，他也是一个很懂得欣赏他自己的人。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有宗教上的完美，如果他没有真实的遇见神，没有真正的看见神的话，看见神的荣美，看见神的丰富，看见神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话呢，他其实不会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你去看约伯记，当他遇见神之前，他的三个朋友来跟他辩论啊，他辩论了很多，他讲到他自己里面的公义，里面的好，里面的他很欣赏他自己。当他遇见神的时候呢，他没有在说什么呢，他在炉灰中，在尘土中，他懊悔了自己。所以呢，哎呀，弟兄姊妹们，这给我们一个路，我们今天又能够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或者说我们能够意识到要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遇见这位我们复活的主，我们需要的真实的认识到我们神的美丽。只有你看见神的美丽，你才能够知道自己真的是一无所知。你不要在那个矮子当中觉得自己很高，你要拿你自己放在神的标准面前，来到这位公义圣洁慈爱的神面前，你跟他的慈爱一比，你就会发现你自己那点爱心实在是微不足道你跟他的那种神的这个度量相比，你觉得有的时候你赦免一个弟兄给对你的亏欠，真的太不值一提了。更不愿说有的时候呢，人家得罪了你，你还不能赦免，还有人会跟你说我死都不会忘记的，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如果跟神面前去对比，你认识到神的美丽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污秽。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是会看见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是一个一无所事的人，是一个一无所能的人。什么情况能够让你有这样认识呢？你真的看见神的美丽，你真的看见神是这样的丰富，这样的荣耀的时候呢，就会像约伯那样在炉灰中懊悔。弟兄姊妹们，很多人会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也没遇见过神啊，也没听过跟神跟我讲话，对不对？其实每一个信主的人，如果呢我们觉得我们信主很多年从来没有遇见过神，从来没有听过神向我们说话，我请问你的信仰的确据在哪里？你怎么就确定你是一个信神的人呢？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说我们自己信主多年了，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什么？就好像这首诗歌所唱的那样，加利利的陌生人，我们信主很多年了，他仍然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吗？如果是陌生的话呢，我们又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圣经上面说，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得不着，我们不能够遇见他，因为我们不愿意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主给我们很宝贵的应许，凡寻找了就寻见，凡叩门了就可以开门。我们很多时候常常用这些经文来向福音朋友们来说，可事实上呢，他其实不是对福音朋友们说的，更是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的，我们要想更多人认识他，更深认识他，来到主面前向他祈求，承认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 承认自己是一个一无所事的人，承认自己是一个一无所能的人。求神开我们的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是这样的美丽，让我们看见他是这样的如美，让我们看见只有他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让我们看见只有他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才能够永远的与他在一起，在神国里面有份。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自己在问在思想的时候呢，我觉得主实在是何等的怜悯我们，他不仅仅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家乡，他也给我们预备了去这个家乡的道路，他告诉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怎样的人是讨他喜悦的人，怎样的人才能够跟他永远在一起，才能够是喜乐无比，才能够是一个最有福的人。当我想到最有福的人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啊，我们中国人讲的所有的福气呢，都是地上的，都是今生的，都是有限的，只有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这个永恒的计划里面才是永恒的，才是能够在当我们与他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呢，是让我们可以无比的这个快乐喜乐，让我们也来享受的。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巴不得借着圣经里面这短短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来操练，来到神面前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愿意祈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真实的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以至于将来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能够与我们的主永远的在一起，赞美我们的神。我想我们的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何等大的恩典，你从千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主啊，使我们不再走在地狱的道路上面，让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拣选拯救我们从地狱里出来，不是救恩就停留在这里，你更是希望我们能够完全像天父的儿子一样，主啊，让我们有一天能够与你在天国里面永远的在一起，享受你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荣美。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里面的话语，你让我们知道唯有我们能够在邻里贫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份于神的国。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圣灵常常的在我们里面来关照，来提醒我们，扶持我们，能够靠着你，主啊，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